谢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诸位翻开经本第四页，第六行，先把经文念一遍。是诸众鸟昼夜六时，出河崖音，其音延唱，无根无力，弃菩提分，罢圣道分，如是等法。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这一段。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37诸道品，在前几次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研究了无根无力。那么由于无根无力啊，就是讲到后来就是开了智慧了，有了智慧啊，再进一步的，那么今天就是讲这个七菩提分。这个菩提分，菩提这两个字就是觉悟的意思。这个觉悟啊，觉悟的事情一共这里边列出来有七桩事情，叫做这个分，就是七部分，所以叫做七菩提分。这个七部分的内容讲的都是觉悟的这个法门。这个首先呢，是讲这个，诸位看这个讲表，讲表那个七菩提分下面，第一个呢是责法，责法觉分。所谓这个责法是什么呢？就是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觉悟啊，觉悟是因为开了智慧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与真正的智慧与那个相合的，这个才是觉悟啊。那么这个择法呢，则是选择，选择这个法，选择什么法呢？啊，就怎么样的选择法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学佛法嘛，学佛法，你修这个佛法，必须要知道世间这些法，哪些是真法，哪些是假法，知道真法和假法之后，你加以选择。假法呢，就是不要采取，真法我们就要啊，这个往那个按照那个真法去修，这叫做择法。我们首先看看这个假法，比如说那个《心经》里边讲啊，讲照见五蕴皆空，叫做五蕴。五蕴的话，那个就是一个假法。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呢，我们一个众生，众生怎么来的呢？众生我们这个就是由五蕴合起来的呀。五蕴是佛法的名词，分开来讲当然是要费很多时间。 就世间的学术来讲啊，就是一个精神方面的，一个是物质方面的。我们一个人呢，就不外乎是一个精神和物质两者合合起来的，加起来这个在一起才有我们这么一个人呢。人是如此，其他的动物都是如此。这叫做五蕴。你要把它分析分析呢，无论是精神方面是物质方面，物质的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肉体的这一部分，这个肉体的这一部分呢，跟这个自然界那些物质没有什么不同的。讲到这个精神，就是心理方面的。心理方面呢，我们比如说，我们这个有什么感受啊？我们身体上有什么痛痒的感受啊？或是苦的、乐的这种感受，它随时在那里这个有转变的。那么除了这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心理的那些因素很多。即使随时在那里都有转变呢，那就不是真实法。你要往里面深入，往里面在愈分析愈到细微的地方呢，还有分析的时候。所以这是分析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就是《心经》所讲的“五蕴皆空”，就是经不起分析了，所以这些都是假法。那么把这些假法不执着这个假法，然后显出来的那个真法。显出来的我们心里上真正的那种智慧啊，这个智慧从哪里出来的呢？智慧就是从我们真如本性里边出来的，这些都是真法。能够这样分得清清楚楚的，我们不是要聊生死吗？聊生死啊，就要这个采取真法，修这个真法啊，这个不采取那个假法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叫做这个择法的觉分。你普通人他选择，他不知道怎么选择，不知道啊，所以加一个觉了。觉悟之后，他真正看清楚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的，这才说是觉法啊，这个择法觉分。第二呢，就是精进觉分。所谓精进觉分呢，那么精呢就是很精粹的，不会很杂乱。精就是啊，只往前进，不会往后转后退，不会退转啊，这是精进。那么这个纯粹这个精进呢，一般人这个世间法，有很多人做这个世间的事业啊，他也精进，但是他精进呢，不属于菩提呀，不是精进觉分的。那么这里是所谓精进觉分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就是根据前面那个择法来的。择法他既是选择了真法啊，分辨出来谁是假的，谁是真的。假法不取，真法呢 是取来采取真法，采取真法了以后，就在真法上面精进不退的这么修持啊，这叫做精进。所以这才算上是觉悟。这个精进就不同于一般的世间那些人呢，他们做那些精进有那个不同的。那么世间俗人那个精进的固然不必说了，那也很容易懂了。就是在印度当时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印度啊，有很多这个外道，就当时候那些很多的宗教。那么所谓外道呢，他们就不懂得真正的心法，不知道往这个真正的道是往自己内心里求啊，这叫做啊，他们只向外面去求，这叫外道。那些外道啊，这个他们也讲修行，他们修行啊也不怕苦啊，也吃了很多辛苦。这个比如说有当时候有些外道，有的呢这个奉这个侍奉这个火的啊，天地间有水有火吗？水火这两种的这个物质啊，它都有很大的能力。那些外道啊，或者是把这个火当作一个崇奉的一个尊敬的一个对象，或者把这个水呀当作侍奉的一个对象，那么这些外道，无论哪一种外道啊，他都是吃了些这些辛辛苦苦修，勤勤苦苦的来修行啊，他们也有他们的这戒律，但是呢，所修的结果呢，对于了生死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吃了些苦也是冤枉了吃了些苦。那这个佛法的精进呢，与那个完全不一样。佛法这种精进呢，你精进一分，对于这个了生死啊，就这个功夫就多增长一分。你精进了十分，了生死的这个功夫就增长十分。一点呢，这个冤枉的路啊也不会走的，完全是在这个往了生死成佛这个大道上去往前迈进，这是佛家的这个啊精进觉分。我们了解这个以后啊，看看别的那些宗教，他们那些呀、就不值得这个一提了。我们也不会认为那些外道他们也修持得很好，也生活也很简单也很朴素，看起来跟我们佛家修道也差不多啊。但是这个讲到这个觉悟上面，他们就没办法。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这个道理，才能分得清楚，是这个佛家的精进还是外道的精进啊。因此这个精进是菩提分呢、是精进觉分。第三是喜菩提分。喜就是法喜。我们学法学这个佛法，学的功夫很好，得了法喜了，心里非常欢喜， 但是这个喜也是要觉悟，也是属于觉悟的这一方面的。那么如果不是觉悟的这个喜的话，世间那些世俗的喜也有很多啦，那些先知先见的人他们也有很多的那些理论呢、你比如说在这个古代那个现代人讲的那个唯物论、唯物主义，古代人呢也有这个思想。所谓唯物主义，说是人呐、一死了什么都完了，没有什么来世啊，哪有还什么来生呢？那么当然他这个观念有种种的，他又提出种种的这个理论，你要把他这个理论听了之后啊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心里也觉得很高兴，这个就是迷惑的，这就不是觉悟的这个喜欢喜。讲这个研究这种理论的人，他与研究与觉得很欢喜的话，这个喜我们能够说他是这个是这个喜法喜吗？这个不算。或者呢还有说是啊，一般的外道啊，说这个人死了以后不是没有的，还有来世。来世啊，这个来世怎么讲呢？这一生人死了以后啊，下一辈子啊又到人间来了，还是人。那么或者是修好吧，就到天上去上天了。至于说是这个人类以外的那些动物，那些畜生，在他们认为畜生死了后还是畜生吗？将来再一转世还是畜生吗？这种见解，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理论，这叫做这个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常啊，经恒常的人呢、生生世世为人，畜生生生世世为畜生。这就是违背了三世因果的那种颠倒之见，那种颠倒之见，不论他的理论讲的怎么样的这个合理，其实是不合理啊。他只有那些不觉悟的人才认为，非常合理啊。那么他们不能算是喜。那么与那些颠颠倒倒的那种知见，相反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研究这个佛法，必须要明了这个了解这个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这才是正法了。然后根据正法，你愈修愈能了生死，往这个路上去走，你这样得了法喜，你才是喜的觉分呢。比如说我们念佛得了这个再来清清楚楚的念的心里很愉快，这种法喜才算是喜的觉分。这个他们世间研究学问得到喜乐啊很多啊，为这个各位你研究近代的这个，看看近代人那些著的书，在五四运动时代那些很有名的人物大学问家写的那些书啊，现在在台湾呢也这么多年以来，是过去是不准人家看的，那时候是不应该看， 那么就是说他也是说什么呢，他看看古人讲的那些，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啊，这个身体死了吗？死了以后就算是下了地狱，地狱里面那些这个刑罚的那种那个工具啊，用刀也好，用了种种的那些加在这个身上，加在身上，我这个身体已经死了，那个那些有什么用处啊？无所这个受接受了，那些人就写文章了。他说我一了解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我心里就非常欢喜，我一切都是得到自由自在了。哎，觉得他这一欢喜，自己感觉得到自由自在呀、啊，正是那个大魔这个魔道进到他的心里的。他所以欢喜，他没有原来没有这个看清楚这个事实以前呢，他还不敢造那些罪恶的事情呢，造罪恶的事情还恐怕下地狱啊。他得到那些先知先见的那些理论之后啊，自己敢做那些坏事情了，杀人也不在乎了，这个绑票什么事情做了也无所谓了，死了以后什么都不负责任了嘛，一切都没有了，身体都这个身体死了以后其他一切都没有了嘛、哎、你想想看，有这种见解他还在那里欢喜呢、哎、他所谓欢喜，他就是自由自在，一切无拘无束的，可以作奸犯科，可以造这个大恶业了。你看这种这个可悲不可悲呀、啊、现代青年人看了那些书，他们那些人在五四运动时代写的都是用白话文写的，人人都可以看得懂，所以看那些书愈看愈是往邪道上，愈是往这个三途里边呢，往三途往下堕落呀、啊，所以世间这个恶业不得了的。我们这个学佛要是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要在这个世间想求了生死啊，那是比什么都难。就凭那些权威的那些学者写的一些文章，现在这些年轻人哪一位不尊重五四运动那些权威的学人呢、啊、写的文章啊，都奉他都是当代的圣人呢、啊、谁有能力把他们那些学说看清楚，认为那是邪说啊。所以必须我们要了解这个喜觉分一定是觉悟的，他们那些都是糊里糊涂的啊，自己也是糊里糊涂的，引导那些青年人也是糊里糊涂的，往造了恶业，然后就往三途里边去钻，到这个地狱里去。你看这个危险不危险呢？所以一定是要讲觉悟的，这是喜觉分，是觉悟的。再下来是处觉分。除的是什么呢？除是断除、啊、断除什么？我们人和众生啊，就是我们人嘛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见思活。所谓见思活说起来也很非常这个非常复杂的，那么这个不能详细讲，只能把这个名词说出来。说这个 见思或见惑呢，就比如说这个身见啊，这个等等的这些，这个在见解上面的、思想上面的，也就是知见方面的这些不正确的这个这些见解啊，这些迷惑叫见惑。思惑呢，就是这个贪求啦啊，嗔恨啦啊，贪嗔痴啊，就是这个愚痴啊，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啊，贪嗔痴慢疑等等，这都是思惑。这些思惑啊，必得要下功夫啊，用修持的功夫才能把它断除。那么这个见思惑，由见思惑在的话，换句话说，见思惑没有完全断除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就在六道里面呢，生生死死的，不会解脱的。你要解脱这个六道轮回的话，必得要把这个见思惑都要把它断除的干干净净的。那么我们这个断这个见思惑谈何容易啊？首先就是这个身见，这还是见惑呢，把这个身见断就是不容易。你任何人呢，他说话也好，做事情也好，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这个身本身。你要他这个不为自己，不为自身来想啊，来考虑的话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没有那个人，要有那样的话，那就必须断了见惑的人，断了身见的人才有这样。我们自己想想看，我们一天到晚所想的，甚至晚间睡觉做梦的时候，在梦里所想的，什么时候放弃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呢？自身什么时候放弃过啊？执着的这牢牢的在那抓住，一点也不肯放松啊！想想这样的话，这样的很生死怎么得了啊？唯有学念佛法门，待业往生才有希望，不待业往生绝对没有希望的，绝对没。所谓绝对没希望，就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我们这一生啊，当生啊，这个当生是不可能的了。你要完全把这个断除完了，要是佛法讲天上人家七番生死，那个时间遥远得很，那样修行才能够办得到。那个除呢，除觉分呢，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见思惑能够断除掉。这个见思惑断除掉了以后，还有很多烦，那个还有尘沙惑，还有无明，那就更多得很呢，那就不必细讲了。那么在这里所谓除这个旧分的人呢，就告诉我们了，在知道见思惑这是不好的，是个烦恼，要断这些个见惑思惑的时候啊，不要连这个我们真正的善根也断掉了，要让我们要知道见思惑必须要断的，但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本有的善根要保存，不能断。这是啊，除的觉分。 这个难处在哪里呢？研究这个普通的佛法这个道理啊，就这么困难。所以这个一般人讲这个金丝佛，我们人这个身体世间万法都是假的，假的分析到最后都是空的，是不错啊，是空的。那么既是空的话，这一切皆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样好了，他就执着什么都空了。什么都空了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本心空不空呢？本有的智慧，真正的智慧要不要呢？那认为一切都空的时候，那就走上那个邪路上去了，邪之邪尽的路上去了。对了，我说经文里边呢，《楞严经》里面有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我们修行成佛了，就好像是把那个矿啊，有金矿啊，金矿里边呢，在矿里边那个金子啊，没有纯粹这个金子了，那么金矿里边那个，你必得要把那个砂石啊，把它一层一层的把它冶金呢，把它冶炼掉，然后剩下来呀、纯粹的金子。那个跟那个金子在矿里边的金子啊，那个砂石等等啊，跟那个金子掺和在一起。不了解的时候呢，啊，一般说是假法，指的就是砂石等等。那么你在没有修成功之前，你在修的时候啊，你不把它分别清楚啊，那个砂石统统不要，连那个金子啊，也统统一起拽掉，认为统统都是砂石，就是一切皆空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那好了，那就是那还有什么佛可成啊，有什么生死可了啊。就是说我们也了解这个讲这个除觉分的，就是说认清楚什么是砂石啊，什么是真金子，真金子就是那个真善根。你既是要很这个觉悟到啊，把那个砂石把它去掉，除去掉，要保存下来那个真金子，这才是啊除觉分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讲这个世间一切这个法是假法，不错啊，假法。但是我们这个本性是真法，这个不能也把它认为是也一起除掉啊。这是你了解这一层，在修的时候啊，有所除的，也有所不除的。换句话说，该断除就断除，该保存的就保存，这就是除觉分。再下面是舍觉分啊，舍就是舍弃掉，不要了。什么东西舍弃掉呢？比如说我们眼所见的这些世间这些东西，我们心里这个心里所想到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凡夫众生啊 所想的也都是假法了，财色名食睡，不外乎这些东西。就是在这个一般这个凡夫在年轻的时候求学立大志，把学问求好，求好了干什么呢？求好之后做大事情，大事情做了有了名，有了利，也不外乎如此。这都是心里所想的，所念着的。那么念着是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呢？那么在这个所见的、所心里所想的，然后再加以执着，执着这个世间这些种种的财色名食睡，当作是是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，就把这个大地也当作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，实在的法。其实这个整个大地就是假法，就是虚而不实的东西。这个为什么这个虚而不实的东西呢？这个你经不起分析啊，你一分析的话，这个整个这个大地没有一个永久存在。研究地理学的人，研究这个地球就知道啊，地球也有生啊、老病死啊。不过它生长的时期很长，就是了，有多少多少年，当初啊开始生长到现在有这么大的地球。这个你要永久保持这么一个现状，可不可能呢？不可能的啊。一般人家说是天长地久，那都是说的不觉悟的话了。觉悟的人呢，他不会讲这个天长地久啊。这个大地，这个稍微别说将来要老要死了，大地也有死的时候，他死就是灭的时候，就不等待那个时候，在现在他这个在太空当中这个运转的时候啊，运转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的走路走的啊，这个里面这个很闷了，这个气要往外这个发一发了，我们人要是吐吐空气，这个气吐出来觉得很舒服。大地在这个运转的时候，闷在里面那个要往外发作一下，就来了一个大地震，我们就受不了了。来一次地震就受不了啊！那个全世界哪里都有地震的时候啊。到将来的时候，生诸一灭，到最后还是这个地球还是要灭掉。所以万法，任何事情没有一个真实的，整个地球都是假的。我们在地球上啊，你保有一块石油啊，我要争取这个石油，引起这个中东这么紧张。这个很危险的、这个两个真正要打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地球啊，在地球上，这个现在在地球上这些人，大家都要受遭殃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大家不明了这是假法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所以才你争我夺，夺的这个大家是 这个本来我们在这个人间已经是痛苦了，他这一争夺啊，增加更多的痛苦。所以这是啊，舍呢，就要看清楚这些假法都要能够舍弃掉。你要看清楚这假法能够舍的，舍了以后啊，不会再追悔，不会再懊悔。哎，为什么不懊悔呀？那是假的，假的舍了就算了嘛。这叫舍觉分。这个舍弃这个假法，世间这一切法怎么来的呢？假的怎么来的呢？照佛法说，这些假法都是我们凡夫众生这个妄念造成的，有了妄念才有这些假法。古代祖师说比喻，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做梦啊，这个人人都有这个经验的，做梦在梦里边看见的有人有物有山川河流等等，也跟人家来往，有这个名利等等的来往的交涉，也有这个这些这个发生这些争执，这个一醒了以后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个是大家都会有这个，都会知道了解这个事实啊。所以古人呢，写的那些小说啦，那很有道理啊，写的这个南柯一梦啦，或者是黄粱梦啊，这是古人的写的那些小说里边呢，就是在梦里面，实际上要经过几十年，好像一个人生在那里，结果一梦一醒的时候啊，短短的也不过是一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而已啊。所以这个时间也好，空间也好，那这个做梦的这么一个比喻，就让我们了解呀，这个世间万事万物，都是由我们呢，跟一个梦中做梦一样的，由那个妄念里边造出来的。我们一觉悟了以后呢，看见这个山河大地啊，又是一番境界。那个境界就是，那是清净的一种境界。所以这个我们凡夫不了解呀，不了解就得要舍弃，从这个妄念里面舍弃这些假法，舍弃以后呢，才得到那个真法。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在世间学佛，我们念佛，就很容易啊，得一心不乱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念佛，念着念着这个念头就跑了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那是不外乎跑到那些假法上去了，要不然呢，就是为了这些假法跟人家有发生了，有了是非了，有恩恩怨怨的这些事情了，这都是舍不掉，舍弃不掉。懂得这些道理呀，把那假法舍弃就舍弃掉，不要放在心上了，不要把这个人我是非这些恩恩怨怨的事情放在心上了。你没有这些个心理的话，佛号一提起来，这个念头就在佛号上面，他不会乱跑的，不会乱跑。这个佛号，这个念佛，就是他就容易能够得到一心不乱。所以明了这个理是很重要的。这个下面第六个是定觉分。定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禅定。 这个修七菩提分呢，功夫好，能够得了这个定功了，能够发生禅定的功夫了。但是这个定啊，也要觉啊，也要配合觉了。不觉这个定也不可贵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这个禅定啊，有这个有很多种，很多种呢是这个有外道的禅定，有世间的有漏法的这个禅定。那么在讲到真正的禅定啊，是佛家的这个啊觉悟的这个禅定。那么讲到外道的禅定，这个外道禅定我们认为哎，是外道禅定不好啊。现在啊，在印度那个时候大外道的这个禅定啊，现在我们这个没有一个外道，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宗教，任何一个人有那种功夫。在这个根据经里面讲，这个有一种外道，他这个修这种禅定啊，修成功了。他原来修的是修无想定，想就思想啊。他修那种禅定呢，不让他的这个思想，把他的思想啊，把他想办法把他除掉，叫他没有。其实不是真的没有啊，他只能把他的思想把他压下去，不让他起来而已。他们那种功夫用的这个得了那个定的时候啊，成功了就升到无想天，有一个天道上有个无想天。升到无想天的时候，这个寿命有多长呢？有500劫啊。有500劫的那么长的这个寿命。这个到了这个定成功，到了无想天之后，他那个定功夫能够维持到啊，这个说一个整数啊，就是这个500劫。那么也有说呢是499劫，499劫也就是跟500劫差不多了。维持那么长，他就定在那里，定在那里。这个经过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啊，定力就消失了，失掉这个定力了。一失到定力啊，他这个想啊，妄想啊，他原来修着无想定吗？定力一失了，那个妄想又起来了。妄想又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他就不得了了，他就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就是谤回谤三宝。他一回谤三宝的时候啊，他就一定要堕地狱。你想想看，他这个外道的那个禅定有那种功夫，到最后呢还是堕落到这个地狱里面去。他就是不觉悟啊，想想看那种定有什么可贵呢？这个外道禅，那还有有漏禅。有漏禅呢，就是这个在这个三界啊，三界这个欲界以上的一些，比如说修这个四禅天的这个，所谓四禅天就是 那种这个禅定啊，禅定的功夫啊，修成功才能够升到四禅天呢、啊。还有四无色界、四空天，四空天是修了四空定，修了四种无色定，修成功了才到了四空天的。那么这个前面讲这个外道禅呢，它也在这个禅天里面，就是说这个禅天呢，有路禅呢，就除了那个外道禅以外，世间的那些啊，他不走了外道的那个，那一般的修这个天界的这个啊，修四禅的四空定，他们呢，这个修成功了，啊，修到哪种定功成功，就到哪个天上去。到天上去的话，将来也是一样啊，定功失掉以后，还是要轮回下来呀、啊，不究竟的了。这个不究竟的，也就是说没有解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，这叫做有漏的。所以这个有漏禅呢，也是不属于这个定觉分。那么这些外道禅、世间的有漏禅，我们懂得佛法了，觉得这些都是不实在的，哎，得了这个定，将来还是要失掉这个定，没用处。那么最有用处什么呢？最有用处就是我们佛按照这个佛法来修的这个禅定。佛家这个禅定啊，那么他这个别的讲解很这个。很不容易懂啊，很麻烦的、啊。佛家各种都是修定的。我们念佛呢，念佛就是修定的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念佛三昧。什么叫三昧啊？念佛三昧就是念佛得了定啊，得了大定啊。这是佛的定，那多大呢？那么这个。我们了解那些世间的禅、外道禅都是假的，我们不必修那些。我们一心一意的这个念佛，这个修这个定，就是好。那么修念佛的这个定啊，也别这么，我念佛什么时候我得了定啊？得了这个一心不乱没有啊？你只管这样念。哎，不要着急。念的时候啊，功夫好啊，自己这个前面讲那个见思活啊，见思活，有见思活，我们在世间上这个心里不轻松啊，不是患得就是患失啊。没有钱的人呢，怎么样得很多的钱好啊？换得有了很多的钱呢，欠了很多很多，又恐怕人家来抢他，又怕人家来绑他的票，也是苦恼的事情，就换时啊，换得换失都是苦恼。那么我们念佛了，懂得那些假法，假的不要执着，一心在这个念佛。念佛你也不要求其实啊，我念了又得了什么瑞相没有啊，只要咱们我们自己心里感觉到没有什么烦恼，没有患得患失的这个心理，心里平平安安的，每天都那么这个很平安，没有那些这个忧愁苦闷的这心理发生，这就是啊，念佛的这个小小的功夫就得到了，也就是得到佛的加倍的这个力量在哪里？这种定就是觉定，就是定觉分。 我们念佛长时期保持这么一个状况，心里很平静的，不患得患失，那么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就没有障碍，就能够啊感应，就能够一心不乱的呀，能够往生。最后第七的是念觉分，这个念觉分呢是根据前面讲的这个六种啊，我们在用功夫的时候啊就要会运用这六种方法。怎么会用这六种方法呢？这个一切用功，一切做功夫都是原则一样的了啊。你比如说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修止观啊，这个禅宗那个修禅定，在那个这个参禅，吃粥的人呢，在这个吃粥，都是在那里啊求定的。我们念佛也是一样，我们在念佛，念佛就是要求一心不乱，就是要求这个念佛三昧。当我们在念的时候啊，可能有两种现象，一个是呢，这个念佛学佛不久，念佛的年数不深的人呢，心里容易散乱，这是一种现象，就是静不下来。再是老念佛的人呢，也有一种现象，念不好久啊，他心虽不乱跑啊，但是啊。昏沉了，就是念着念着的话，这个眼睛闭起睡觉了。这就是老念佛的人呢，容易发生的这种现象。就上面这个六种啊，就你要会用的话，那就是可以除以上两种的现象。这就是念觉分。
用一切的用功啊，做功夫。
这个怎么运用法子呢？就是我们老念佛的呀，念着念着昏沉的时候，快要这个精神提不起来了，快要打瞌睡了，那么就用这个责法、精进、喜这三分呢，把它这个自己体察起来，不要让它昏沉下去。
对。
剩下呢就另外我们这个念佛的时候啊，心里很散乱，这个念头到处跑，定不下来，这个就要用这个后面这三种，除觉分、舍觉分、定觉分，用这个让我们那个心呢能够个收摄起来，能够定下来。那么这个会用这六种就是叫念觉分，那么这个我们能够懂得的念觉分呢，就是在念佛的时候呢，既不昏沉也不散乱呢，那我们这个念的就很如法，进步也非常快。那么今天呢讲七菩提分呢就讲到这里为止。